嗨，亲爱的你，晚上好，这里是荔枝 FM 1467358恋爱到结婚，我是主播短步子路。在上期节目里，我们分享了房源和周楚的故事。房源去了长沙，找到了周楚。那么今天的故事，我们继续。临近期末考的时候，房源在学校里见到了周楚。他比以前更瘦了，头发剪得很短，看起来精神了很多。房源正想上前打个招呼，周楚已经掉头走了。房源的初恋最终以周楚的避而不见终结。周楚拉黑了房源的所有联系方式，在学校里偶然碰见也形同陌路。曾经在一起时的幸福就像一场梦。方圆依然光顾学校门口的那家酸辣粉馆，只是再也没有在那里见到过周楚。2013年4月，临近毕业的时候，致青春全国上映，方圆一个人去了电影院，看到郑薇知道陈孝正要出国留学的时候说的那句，也许我愿意和你一起吃苦呢。方圆的眼泪稀里哗啦地流下来，压抑了快一年的情绪在那一刻终于释放。方圆最后一次见到周楚是在毕业酒会结束后的那天晚上，方圆跑到男生宿舍楼下呼唤周宇的名字，连续叫了几次以后，周楚的室友把周楚推搡到了阳台上。周楚站在6楼的阳台上，看着方圆在楼上望着自己。方圆说，周楚，我好喜欢你。这是方圆23年以来第一次说出喜欢两个字，而对象是周楚。周楚的眼眶突然湿了，发生家庭变故都咬着牙没掉一滴眼泪，可是看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勇敢说出喜欢自己的话，却无法坦然去接受的时候，周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。方圆在楼下站了半个小时，周楚都没有下楼。方圆最终还是没有等到周楚，一个人在众多男生的注视下离开了。方圆的背影看起来很孤单，周楚想起来方圆离开长沙那天也是这样的背影。周楚看着方圆过安检进候车室，从始至终都没有回头。火车快要到达长沙站的时候，对面的女生送给方圆一张明信片，这是我男朋友在我家乡拍的照片，现在他要带我去他的城市看看。女生说了一个北方城市的名字后，和男生对视了之后，两个人都会意一笑。这才是爱情最美妙的地方呀，无论对方去哪里，只要想到有他在身边，无论去哪里都不会觉得陌生和遥远。明信片的背后是一行娟秀的小字，择一城终老，与一人终老。方圆看着这行小字，突然有些感动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。电话接通的时候，方圆顿了几十秒才叫出周楚的名字，我在长沙火车站等你来接我。没有给周楚一点犹豫的机会，方圆迅速挂了电话。如果不是周楚妈妈的那通电话，方圆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勇气铤而走险。毕业酒会那晚失败的告白，让他在工作后的2年多时间里都没好办法好好的和异性相处。方妈妈给方圆暗中物色了不少男生，方妈妈总说结婚的事不着急，但是可以先试着谈朋友。方圆也试着和男生一起吃饭看电影唱 K， 但每次都是败兴而归，见了第一面就不想见第二次。 方圆说不出哪些男生有什么不好，但就是连普通朋友都做不成，更不要说恋爱了。周楚妈妈打来电话那天，周楚喝醉了。他平时不太喝酒，但是那天晚上却喝得烂醉，嘴里一直念念有词。周妈妈听了好久，才听清楚周楚叫的是圆圆。周楚睡着后，周妈妈偷偷翻了儿子的手机通讯录，个人收藏一栏里只有两个名字，一个是周妈妈，另一个是方圆。周楚换了两个手机号码，可每一个号码添加的第一个联系人都是方圆。周妈妈还说，周楚的手机相册里有一个分组，全都是方圆的照片，有大学时候的合照，还有一些是从微博上保存的照片。我儿子每天都加班到凌晨一两点，周末也不闲着，即使这样也从没听过他一声抱怨。他总是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可是我知道他其实一点也不快乐。周妈妈说到最后突然哽咽了，原来放不下过往的并非只有自己一个人。方圆后来才知道，周楚那天之所以喝醉，是因为他在微博上看到方圆和一个男生吃饭的照片。方圆记得自己并没有发这样的照片，周楚吞吞吐吐说是那个男生艾特了方圆。原来周楚不断用小号关注了方圆，还关注了和方圆互动比较频繁的异性。第二天，方圆给杂志社社长递交了辞职信。不同于第一次来长沙时的酷热，冬天的长沙冷飕飕的。方圆哆哆嗦嗦地进了旁边的麦当劳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周楚依然没有打电话过来，方圆也不着急，反正他已经做好留在长沙的准备，大不了向周妈妈搬救兵。周楚还是来了。方圆看到周楚在出站口给自己打电话的时候，突然想跟他开个小玩笑。方圆说，我没等到你，所以又回去了。周楚看了一下手表，不可能，这才过去不到一个小时，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呀？方圆看到周楚焦急的模样，突然有些感动。你站在那里别动，我过去找你。方圆走过去的时候，周楚呆愣了片刻。两年不见，方圆比以前更瘦了。他以前有些婴儿肥，瘦下来以后比以前更耐看了，头发也长了。虽然前不久在微博上看过方圆发的自拍照，不过见到真人以后还是按耐不住心跳加速的频率。方圆站在离周楚一米开外的地方笑着说，你现在闭上眼睛，你又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前男友做一些没节操的事情吗？闭嘴。周楚无奈闭上眼睛，等待方圆接下来的恶作剧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方圆经常做这样的事，让周楚把眼睛闭上，然后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或者捏一把周楚的脸，挠一下周楚的胳肢窝。虽然很幼稚，可是方圆对此一直都是乐此不疲。让周楚意外的是，这一次方圆没有搞恶作剧，而是给了自己一个熊抱。周楚，我好想你。方圆的声音很温软，周楚心里一颤，抱紧了方圆。在来火车站之前，周楚内心发生了激烈的斗争。一个声音说自己现在还不够优秀，方圆如果还和自己在一起还得吃几年苦。另一个声音说刚开始的落魄，现在的情况已经好很多了，如果这一次再把方圆赶走，也许就真的要再错过一辈子了。触动周楚决定来见方圆是周妈妈发来的一条信息。周妈妈说，方圆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，这次辞职来长沙是铁了心要复合，一颗心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。和方圆分开的两年多时间里，周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里。 但是每次看到和方圆有关的一切，都要一遍又一遍催眠自己，才能克制内心的冲动。圆圆，谢谢你。方圆抬手摸了摸周楚的脑门，傻了吧？周楚顺势牵过方圆的手，放进了上衣口袋里。接下来想去哪里？周楚请了假，可以带着方圆好好逛一下了。先去你家，两年不见，胆子变肥了不少，是真的呀。我都和阿姨说好了，要帮她做晚饭的。方圆一脸认真地说道：“就知道你们是一起串通好了的，我们那叫连连抢手，防止你这个闷骚青年英年早逝。”周楚脸上满头黑线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看来以后再也不用为方圆和妈妈的婆媳关系烦恼了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？出租车广播里正在播放光良的《第一次》，周楚饶有趣味地看了一眼方圆。你点了一碗超级辣的重口味酸辣粉，不是。周楚第一次见到方圆是在学校的食堂，方圆跟食堂阿姨说要一碗不加调料的酸辣粉，阿姨没理方圆，方圆解释说自己刚做完阑尾炎手术，不能吃辣，食堂阿姨才点了点头。周楚就站在方圆旁边，方圆惊讶地看着周楚，那时我才大一。周楚点点头，是呀，所以我们大一的时候就认识了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每一个听完这个故事的人都能对生活、对爱情多一些信心。陪你走完人生的那个人终究会到来，一切美好的事情终将会发生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晚安，好梦。